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首先我们记得，主耶稣是生命，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跟从他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你不光相信他，你还要跟从他。你不光是个信徒，而且你要做主的门徒。所以这就很清楚，为什么主是世界的光？因为这个世界的光是要我们来跟从的。那信子的就有永生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前面第七章，就是生命得着生命得着永生和我们相信发生关系的。但是光呢，乃是和顺服发生关系。所以做基督徒不能光是相信，做基督徒你怎么能长大呢？你不光相信，而且要顺服，信而顺服。所以让我们记得第一大段，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看的信，我们那个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，生命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，这个一点都不错。但是等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看主怎么说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，现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因为我们的主是世界上的光，所以我们跟着光走，跟着光走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做了门徒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圣经里面，主不只要我们信他，主也要我们顺服他。什么时候我们信他，我们就是个信徒；什么时候我们跟顺服他，我们跟从他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门徒，主要我们做他的门徒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做门徒有个结果的，做门徒的结果是什么？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有意思的讲到，我们的主就是世界的光，这是指在父怀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在主的怀里呢？那就是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光啊，是和生命发生关系的。弟兄姊妹很稀奇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，对不起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你看第四节，我们看看第四节怎么说。生命在他里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那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主我们的主是生命的源头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这个稀奇的很，这个生命呢，结果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影响，那个影响就是生命就是我。那不止如此，等到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，如果我们顺服主的话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要得着什么？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或者我这样说吧，当你读第八章第十二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好像有两个光，好像，我是说好像，先是世界的光，我是世界，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世界的光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生命在他里头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的光。那这个光需要我们来跟从，需要我们来顺服的。那因着顺服的缘故呢，结果我要得着生命的光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生命是在他里头的生命，但是后面那个生命的光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会发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当你看见这个光的时候，这个光，你只要看见这个光，你看见这个光，那个光是叫我们顺服的。你只要顺服了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客观的都变成主观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结果呢，你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。本来是个客观的光，现在加上一些主观的光，所以这个亮光呢就长大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不光生命会长大，这个光的亮度也会增长。 那么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今天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光都是物质的光，都是机械的光，因为一些物理的现象，所以我们看到光了。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萤火虫，这个萤火虫所发的光啊，不是这种的光。我还记得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淘警报，那个时候常常没有电，那么需要，但是晚上要读书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去需要到野外去捉一些萤火虫，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纸做的盒子，就是纸头做的盒子，你把它放在里面，结果呢就可以在因着那个好多的光集在一起，就可以在上面读书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光，这种的光呢不是物质的光，这种的光呢乃是生命的光。那么等到那个虫啊，那个萤火虫慢慢它生命力旺盛的时候，你看它的发的光非常的明亮。我还记得从前我们在野地里面，小时候野地里面抓萤火虫，你发有的时候你发现有的光，有的萤火虫呢特别亮，特别亮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的这个光的亮度是和它生命的度量成正比的。所以等到生命成长的时候，你看光也跟着增长。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因着这个光更增长了，所以呢，你比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本来是一个烛光的话，那我现在只看，因为在一个烛光的光照底下，那我看见这里，我看见这里有一点点的不干净，所以呢，我就对付它，我就顺服。那么因着顺服的缘故，这个光呢就长大，这个生命因着顺服的缘故，这个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。那生命长大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因为那个光啊和生命是成正比的，所以这个生命的光呢也就跟着长大。等到生命的光长大的时候，那对我们的要求就更大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光越大，你对自己的看见就越清楚。本来呢你觉得这个地方很脏，你把它擦掉了，这是你顺服的结果。但是呢，等到光更强的时候，你才看见你原来没有看见的。本来呢，你觉得这个不是脏，因为你看不见。但等到你光更强的时候，结果你就发现说，那这个也是污秽。结果你又去对付它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因着你顺服的缘故，那弟兄姊妹，明明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如果跟从我顺服的话，结果必要得到什么？必要得到更多的。所以从这个圣经的原则，我们就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这个成长的原则，那就是说，我们生命不只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有光的，要发光的，这个生命要给我们亮光。但是这个生命这个亮光的度数是和我们生命的度数成正比的。那起头的时候也许只有一株光，所以因着一株光的亮度不是那么亮，所以它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。所以你能看见这一点的脏，你能看见那一点的不对，那么你顺服了，因着顺服的缘故，那个光度就增强，光度增强了，结果你看见那个顺服的顺服比从前就更多了。从前也许这样，从前也许这样就可以了，结果你看见说因着那个光更强，结果呢你就我们看见说你就有我们就有更多的顺服，因着更多的顺服，生命就长大。所以你看见光跟生命，生命的光，这里有一种循环性的成长。那这个非常重要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句话，我们的主所说的这一句话，事实上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让我们明白说到底光的道路是怎么走的。那我等一等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。但是在我们的主讲这一段圣经以前，当圣灵启示这一段圣经以前，那么就给了我们第八章前面的一段的话。那前面的一段话就是大家都还记得。那么还记得就是这个早晨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当主耶稣坐下要教训这个百姓的时候，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。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， 所以我们知道主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这句话呢，乃是上面这段故事的结论，或者说圣灵君上面这一段的故事来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为什么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想在我们继续以前，我们呢先把前面这段故事把它弄清楚，然后我们再读下去，然后再读后面的几章，我想就比较容易清楚。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的，就是我们刚才说过，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，他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叫他站在当中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，根据摩西的律法呢，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。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想来给主耶稣出一个难题，看看主耶稣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主耶稣说你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他，那么他们要说，你不是怜悯的神吗？你不是以怜悯为怀吗？你怎么也和我们一般见识？但如果他们说好，你不必照着摩西的律法，那他们就有，他们的的确确现在可以有告主耶稣的把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这种的情形底下，那么他们给主耶稣出了难题，一个罪人，一个淫妇。那么然后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，就把他带到当中，就问，就对主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，要得告他的把柄。那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旧站在当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一般的人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如果全世界只有两个上天堂的人的话，那么一个呢是文士，另外一个一定是法利赛人。所以他们觉得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犯罪的人，现在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当他们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很明显地提醒主耶稣说，那在我们中间只有一个罪人，这个人是犯罪的时候，我们终于被我们逮到正着，现在看你要怎么样做。现在，那么你说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些人呢，好像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主面前，非常得意的样子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不止自己站在审判官的位置，他也希望我们的主也做审判官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反弯下腰去。当这些人雄赳赳气昂昂的时候，好像不可一世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却弯下腰去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不说话，光是画字。但虽然如此呢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懂得圣经，都是明白圣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的弯腰和他的画字都有他的意思的。那么他们呢，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那起头主耶稣只画字，现在他们在逼他的时候，好了，现在我们的主就把那个指头就起来，就告诉他说，那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然后呢，又弯下又去，又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但是就是这样做，产生了一个结果。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就都出去了，只剩下我们的主和那个妇人。所以我们的主就直起腰来，就问他说，夫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怎么他们一个个都走了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主两次弯腰，两次在地上写字，一定有一些事情在这些人身上发生了，很稀奇，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的心中。